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啊，这个下午聚会是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夏天正好睡觉的时候啊，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聚集啊，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与行为。这个题目不仅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把握好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也是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他们如何来看待基督徒的行为，如何来看待这个信仰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同时呢，这个议题也牵扯到如何看待圣经的权威，就是圣经的无误性也是非常要紧啊，所以我今天就下午呢就从这个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题目。首先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三章28节，大家都能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讲，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啊，这个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非常强调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好，乃是因为我们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这位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称义，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好的事情，乃是因着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这就是说，人要能够得救，不是靠你好行为能够得救，是在这一点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非常的强调，除了罗马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后书啊，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就谈到了整个福音和律法的关系啊。当时的很近迁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要通过行律法称义，对不对？因为上帝颁布了很多的律法，那行律法本身好不好？当然很好了，因为律法圣经讲的很清楚，保罗也说律法是灵啊，也是美好的，因为它是上帝属性的反应，他希望老百姓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去守律法是本身是一点很好的事情。可是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罪人，自己没有办法守住律法，你可能守住这一条守住那一条，你最后你不能都守住。保罗说犯一条就犯众条，你就等于都犯了。大家还记得跑到主耶稣面前来求永生的少年官吗？对吧？他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我可以得永生啊？然后主跟他说律法你是知道了，如果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啊，就讲了很多律法。然后少年人说什么？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马可福音记了一段非常奇特的一句话，当这个少年官这样说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圣经很少记耶稣爱谁呀、啊，常常都是在指责人的罪恶，是不是？爱拉撒路我们也是知道的，对不对？说拉撒路病了以后，有人去报信儿，对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都没说是谁，耶稣就马上就知道肯定是拉撒路病了。啊，圣拉撒路和他的玛利亚和马大这一家人关系都特别好。但是他开的这个素不相识的少年官，当这个少年官一说这些律法我从小都遵守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可见什么？可见上帝耶稣基督一定是喜悦那些行律法的人。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有人以为我能够靠着我的行为行律法我就能够称义，这个就错了。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行不出全律法的， 所以当他说少年官的时候，他全都遵守了以后，主耶稣说他好，你把你的家产都变卖了，把它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你必有赏财宝记在天上。因为主知道他，他舍不得他的财产，所以让他卖。结果这少年官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圣经记得很非常特切啊。少年官没说很生气，你岂有此理啊！我要做你的门徒，这么你让我卖财产，那不是很生气啊？我的扭头就说，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为什么忧愁？他舍不得他的财产，但是又知道他一离开耶稣，他没有永生，一步三回头，就这样就走了。就看着这个光景，所以主耶稣最后说一句什么？那有钱人要进天国，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都还难。那是不是说每个人要信主，必须把家产都卖了？圣经从来没这么要求，因为主知道他这一点做不到。你不是你很夸口，你所有的你的诫命你都能遵守吗？哎，就用这一点。所以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前都得把家产卖了，上帝绝对没有这个标准。但是这个特例就知道他，当他夸口他说都遵守了诫命的时候，主耶稣就指出他的一点，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守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要想通过守律法去称义，从一个罪人变成义人，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都有罪。所以主耶稣说，保罗也说，那些靠律法称义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咒诅，受到咒诅。不是因为称律行律法不好，乃是因为我们行不出律法来。所以要我们自己行不出律法，我们要靠通过行律法去称义，那这件事情是做不到。所以最后保罗讲，律法和救恩的关系是什么？律法是一个迅猛的师傅，我要把我们领到基督的面前来。那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律法第一叫人知罪，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犯了罪了，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是罪，对不对？这是圣经讲的，有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很多真的律法，不可盖某像。那后来我们一对照我们的行为，哎，发现我们确实就在犯了，那就知道犯罪了。所以律法首先第一叫人知罪，第二是什么？有了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行不出律法来，所以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最后上帝的管教。所以律法的结果就让我们人一定要在律法以外来寻求上帝的恩典，就知道我们这条路走不通，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求全律法来，然后被上帝称为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在律法以外来寻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因信称义。这就是整个保罗在罗马书在整个书信里讲到因信称义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而且这样一个道理和天主教的一些观点，再加上甚至和别的宗教的一些得救的观点，就截然划清了界限。别的宗教说你只要行善，你积德做好事，你最后就可以上天的，圣经说不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做好事就能上到天堂。就为什么？你可能做几件好事，但是又在做很多的坏事。一个凡是有罪的人，罪去不掉就不能见上帝，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独特的地方。所以只有靠着信能够到耶稣的跟前去啊，这就是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是宗教改革啊，十五世纪宗教改革发出的很重要的，唯独因信称义哈，在得救的这个问题上，只有通过信我们才能够得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一段啊。另外，我们再读一段经文，这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当中，我取一点哈，你们来读一读。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请。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的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又得身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的行为，不是单因的信。 你发现这个经文是不是和保罗在唱反调啊？保罗讲只能靠因信称义，哎，雅各讲不是，你必须要信心，一定要靠着行为才能成全。雅各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就是用这个行为来表明他是靠行为称义的。所以很多人就读到雅各书以后，就觉得雅各书和保罗之间这个观点是冲突的。所以圣经中有很多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就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真理是矛盾的，表面上看的矛盾，实际真的呢是这两个真理同是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去到哪一个都不行。你比如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又是一对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如果神掌管一切，一切都是神定的，人就没有责任。可是圣经又同时强调神的主权，也讲人的责任。讲人的责任就是人要对自己的行为选择要负责任的。如果我们说有了人的责任，那么上帝的主权又在哪儿呢？这件事情我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好像又看不见上帝的主权。所以这个也是在教会一千多年一直在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以但是圣经两个方面都讲，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同样是一个表面上看来是矛盾，实际是相辅相成的真理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现在我们既讲上帝掌管一切，又讲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人的责任啊。所以信心和行为就是这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有的高等批判的是这个神学家，就是抓住了雅各书，他们认为保罗讲因信称义讲得太绝对了，太偏了，所以呢保罗在雅各书就来纠偏，就是你光靠信心不行，还得有行为啊，所以呢纠正保罗。他们认为雅各书和保罗的书信是对立的，那如果是对立的，那这就出问题了。要不嘛保罗是对的，雅各是错的；要不雅各是对的，保罗错了，或者两个都错，绝对不可能两个都对，对不对？因为它是对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圣经肯定就有错误。所以这个是高等批判在批判这个教义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那我们现在就稍微详细的来看一看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是雅各一直在讲，如果一个人有说他有信心，但是他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什么？是个死的信心，就这个死心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个人说他有信心，他一定有相对的行为表达出来，来表达他的信心。如果一个人只说他的信心，但是没有任何的行为，那这个信心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所以保罗的这个雅各的这种想法，实际是和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是很一致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督教必须要借着我们的伦理道德来表达我们信仰的真实性。一方面我们每个人信主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好，对不对？所以从一个个人的个别的基督徒，从个案来看，一个个别的基督徒他的道德水准不一定就比非基督徒的道德水准高，因为每个人起点不一样。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他自己和自己比，他的道德的水准一定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的。第二，从基督教的整体来看，虽然从个别基督徒和个别非基督徒比，不一定说基督徒的伦理道德一定就比他高，但是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基督教界，如果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道德水准，我们的伦理都赶不上非基督徒，那基督教早就存在不下去了。那既然我们这一批是属上帝的人，那当然就应该表现出比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是整个新约圣经一直就在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首先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所以犹大全地很多人都到约旦河来施洗。不知道你们去过以色列没有，我们大概四五年以前去了，最后我们也到了约旦河。约旦河据说犹太人说那个地方就是当时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是那个就建立的一个站呢，每个人交10美元，然后他就租给我们一个白袍子，是每个要上到约旦河里边去就先穿一个白袍子。我们三个牧师都跳到约旦河去，张路加牧师还有牧师，我们相互洗，他为我洗我为他洗啊。当然这个洗不是一种悔改的礼，乃是说一个坚贞啊，重新树立自己，在坚信自己要跟随主啊，这样一个心智。洗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地方有淋浴的啊，去冲冲澡，冲完以后把白袍子一还了以后，再发一个人印好的证书，都是印好的，你自个儿把名字填上啊，某某某，你几年几月在约旦河在受洗啊，他弄得很好，10块钱啊，所以我们也去洗过一次哈，在几年一点。所以呢，施洗约翰是在整个约旦河为犹大全地的人来施洗，他施行的洗礼什么悔改的礼，对不对？他是要预备人心，为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用水用火与圣灵施洗做准备的啊。所以很多人都受洗了，受洗完了以后，所以老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了，这受洗人讲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你不要说光去洗一下，那没用啊！你既然真悔改了，那你一定要有新的表示，对不对？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行为当中，一定要有新的表示，新的行为和你的悔改的心要结合起来啊！这是施洗约翰讲的。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说，在马太福音的6章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应该就是，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那光就要照在人前，通过我们这样光照的人前，我们有好的行为，最后让什么？让天父得到荣耀。这是上帝用这么重的代价来买赎我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一批被救赎的人，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荣耀天父啊！这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人和上帝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找的，希望我们从最终出来以后，重新我们能够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能够荣耀上帝啊！这是。然后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2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看同样的例子，对不对？虽然说有人我们信了主，我们可能就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恶待啊，或者是来毁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虽然他们毁谤我们，还是按照基督的力量，我们能够行出善来，行出好行为来，那别人这些人他们也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而最后在最后也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这个也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甚至保罗自己也讲，保罗说在使徒行传向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舍，后在耶路撒冷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就谈到了我们真正要悔改归向上帝的人，我们既然已经悔改了归向上帝，所以这悔改就是右腾啊，过去我们是远离神的，现在来个 U turn 来回向神。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悔改的心智，当然我们就要有一个不同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啊，这个是要配合起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边来看，保罗讲因信称义是很清楚的，雅各讲光有行为，他把以撒，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就是靠行为称义。那么究竟保罗讲的称义和雅各讲的称义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们仔细来看啊，这个情况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这是亚伯兰刚从乌尔，从哈兰进入迦南地以后，因为上帝跟他说的他都相信，所以圣经专门说一句话，亚伯兰信神，神就称他为义。那很明显这是什么义？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为他是相信了神。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多少岁呢？我们不知道确切的岁数，但是我们知道亚伯兰从哈兰出来的时候是75岁。那么这件事情，亚伯兰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他来到迦南地，但是在生以实玛利以前。生以实玛利，他和他的使女撒迦生的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86岁。但是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个话是在以实玛利出生以前。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讲亚伯兰因信称义，一定是在他除了乌尔进入迦南地75岁以后，到86岁以前，就是他还没有以实玛利以前，在这段时间，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区间是在这儿，不能确定那个时候亚伯兰多少岁，大概就是在75岁到86岁之间这样一个事情啊，是因信称义。那最后亚伯兰什么时候生的以撒？100岁的时候，对不对？99岁的时候，三个天使去访问他们，而且告诉他们，第二年你们要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伏在地上也笑，那怎么可能呢？年纪老迈。撒拉也在帐篷后边笑，他说：“我不仅我的老公哈，我的这个已经年纪老迈，而且他自己撒拉的经已经没有经期了，就是已经绝经了。”那绝经了当然就不可能生孩子了，他也在后边笑。天使说：“你笑什么呀？”他说：“我没笑。”天使说：“你实在是笑了。”因为他觉得这不可能啊，他怎么会，我老公也老了，我现在连月经都断了，那怎么会生孩子呢？哎，果然第二年上帝就是又给他一孩子，就给他叫啊，我们就知道这是以撒。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呢？100岁啊，圣经记。最后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创世纪的22章，神就给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所爱的那个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献在坛上为祭。”这个时候，圣经22章记载，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走了3天的路程，到了亚摩利山上去献祭。大家想，那孩子能够走3天的路程，恐怕不会太小。2-3岁肯定不行，所以学者估计这个时候，这个以撒大概应该岁数起码应该在10岁左右了，他能走3天路。如果亚伯拉罕100岁有了以撒，那这个时候以撒有10岁左右的话，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以行为称义的时候，大概应该在110岁左右。对不对？这是只是一个大概解了，因为我们不能够准确的说这时候以撒究竟多大岁数。大家看见了吗？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75岁到86岁这个区间。后来雅各又讲，亚伯拉罕把他的孩子儿子以撒献上是因行为称义，这时候大概亚伯拉罕110岁。两个称义，因信称义到靠行为称义，这个相隔的时间段大概20-30年。可见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和前边讲的因信称义的称义是两回事儿，因为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不对？ 一个保罗讲是靠因信称义在前，然后呢行为称义在后，而且这个称义既然是两次，一个是靠信心，一个是靠行为，可见这两个称义的含义一定有所不同，否则他就不会重复两次，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再来详细再来对比这经文讲的。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主要是强调基督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就是和信徒的关系。但是雅各讲的是什么呢？雅各所强调的是作为信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雅各来讲，当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在讲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他知道我们自己行不出善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行不出权力法，一定是最后得到的是神的咒诅。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不希望我们走向成人，他希望我们都能够回来。那怎么办呢？上帝凭着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自己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愿意悔改愿意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就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洁净。在上帝的眼里，因对这些相信的人，耶稣基督的义，上帝的义就归给我们了。保罗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信称义，我们本来自己就不义，是上帝因着我们的信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因着我们的相信就把这义算给归给我们了。这就是保罗讲的意思，就讲到了基督的作为，基督的十字架的牺牲完成了圣父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让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得到义，让我们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在上帝的眼里，这就是所谓叫称义。过去我们是罪人，因着信上帝的义归给我们，所以呢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再不是罪人了，而是变成了义人。这是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然后雅各讲的是什么？雅各讲我们因行为称义，乃是在强调人应该尽的本分。我们先有信心，行信是在前面的，是在我们的行为以前，但是这个真正的信心一定要靠我们的行为来体现，或者靠我们的行为来成全，就这么简单。有一对参观者到美国去参观他们铸造钱币的 coins 的这个工厂，最后就都到了铸造车间。铸造车间呢，看见工人正在把那个要造钱币的合金都在熔炉里都烧红了、烧化了啊，下面就很多模具，然后把这个烧红的这个合金倒到模具里边，就铸造钱币嘛，那冷了以后一刻出来就是一个一个钱币。最后这个工人就对这个参观的这一群人讲说，你别看那合金都已经融化了，都是红的那个水了哈，温度非常的高，但是旁边就摆了一个木桶，木桶里装了一桶水，说如果你们把手放在这个木桶里的水的下边啊，伸到下面去，水在上边把整个手给你没住，然后我把这个熔融的合金从炉子里倒出来，通过这个水再倒你的手上，不会把你的手烧坏，你们信不信？我问大家了，大家说信，都信。然后这个工人说，好，这个男士你既然信你来试一下好吗？他说不不不，我宁可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不用试了，不敢去。然后另外一个女士就一下把袖子就掀起来了，她既然我信我就敢试，把手放在下面，就看着这个工人把这个熔融的合金就从那炉子里倒出来，通过水这个倒了这个女士的手心上，真的没有烧坏，因为她通过水降温了，倒出来不是这个。然后工人说，这个女士是真信了，这个男的信没信我不知道。你既然信了，就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就是这句雅各讲的就这么简单。 信心它一定要带出行为来，对不对？比如我刚买一辆二手车，刚在这个车铺也检修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啊。然后给一个朋友说：“哟，我这车没问题，你信吗？这挺好的啊，信。我车也开得不错啊，我驾照也没吃过 ticket 啊，都信。那你愿意坐我的车吗？哎，不必不必。你什么相信他车也没问题，你相信他也会开车，你就不敢坐他的车，说明你的信还是不是真信嘛。”如果你真相信他的车没问题，你就相信他开车技术也不错，哎，你让我坐上我就上去坐了。所以这个相信他绝对不是单单一个理念，他这个相信一定要带出行为来，这就是雅各讲的东西。信心是先于行为的，但是他一定要通过行为才能够验证体现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保罗也讲啊，既然你们称耶稣是主，就当遵他而行，就这么简单了吧。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主，那谁听谁的呢？当然是我们听主的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这样，口里称耶稣是主，像彼得当主说马上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马上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中文圣经翻的比较婉转一点，就劝他。实际那个希腊字本身不是劝，是 rebuke， 英文字 rebuke 就是去斥责耶稣，你怎么可以去死呢？就是这样。他一方面称他是主，马上就告诉主你这样做不对。请问谁是主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是主啊，我这事儿已经计划已经做好了啊，就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来帮我把这事儿成全了嘛。请问谁是主？真正的主就像保罗讲，你们既然称耶稣是主，就当遵他而行。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仆人当然听主人，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一定要落实在行为上，才能够体现我们的信心的真实性啊！这就是雅各讲的最根本的道理，是在这儿。所以你看，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以后，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现在知道了，你都不把你自己的独生子留下来不给我，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他的信心，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为他做的确实是我们的榜样。你从人的角度来理解是很难理解的。上帝对他说，你要成为万国之父。成为 万国之父，首先自己得有孩子，对吧？孩子生孙子，那子子孙孙留下去了，没孩子他和撒来之间。最后他们就说，那刚好他们有个仆人叫以利以谢，按照中东一带的习惯，如果这个仆人很好，就可以把他接过来做世子，就是收他为干儿子，就这样的继承他的事业。哎，最后上帝说不行，必须从你们自个儿出来的才行。哎，等了半天还是不行，最后撒来等不及了，说干脆就把夏甲作为亚伯拉罕的妾，让亚伯拉罕替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最后上帝说还是不行，必须从亚伯拉罕出来才给，所以又等了等，一直等到从75岁等到100岁才得了以撒。那当然就有希望了，以撒以后再结婚生孩子，那一代一代就传下去了，万国之父就有希望。哎，这个时候上帝又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那你说献上以后就这么一个孩子，献上以后那以后这万国之父不就又落空了吗？所以你从人的理性上来讲，你怎么都想不通，好像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这样一种命令之间是完全不能调和的。但是因着亚伯拉罕在整个和神交往的过程中，他知道了神的信实，神的大能，是他虽然他不一定完全想得通，但是他毫不犹豫的就把以撒带上去了亚摩利亚山上。这就是什么？所以圣经讲的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就是信心成长的路。我们因着信悔改了，因着这个信，所以只要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想得通想不通，我同意不同意，我都是按照上帝旨意去做，这就是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用通过献以撒的行为，就把这样一个对神毫无保留的信心就彰显在我们世人的面前。 为什么我们称他是行刑之父，就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当他献完以后，上帝耶和华再一次和他立约，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上帝献上以撒以后，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上帝就更爱他，更相信了他。然后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是基于什么？是基于他的相信，是整个行为是在信心之后，先有了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就带出这种献以撒的行为，所以他是因信称义的。但是靠着献以撒的这个行为，能把他的信心能够彰显得更完全。同时不仅讲了雅各，不仅讲了亚伯拉罕，还讲了妓女拉合，对吧？大家还记得吗？就当他们约书亚快进耶利哥的时候，先派探子去探，最后这两个探子最后被迦南人发现，就要追杀他们。后来他们就到了一个妓女拉合的家里，拉合把他们留就藏起来了，躲过了这个抓捕。就这一段话，说拉合最后当这些追捕他的人离开以后，这探子要走的时候，拉合对两个探子说，我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就是指耶和华上帝在整个出埃及进迦南途中和行的这些事情，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听见啊，听你看见拉合那个信心了啊。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生命不死。那最后两个探子是同意了，就是告诉他们，当在以色列的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的窗户都用红线拴着，这作为一个记号，所以看见他们就可以把他们保护下来。所以妓女拉合能够把探子保护下来，送他们到另一段路上逃走，基于什么？基于信心。他这个行为表达出是什么？表达出他相信耶和华是天上地下的神，就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他才会有这样一个行为，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能够把探子保护起来，然后把他们送走。说这个是首先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是真正的独一的真实，是天上地下的神，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来保护耶和华的子民。这是出于这样一个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心。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讲伦理的时候，你们听见有人说拉合他们在迦南人面前说谎话了，迦南人问说你见了他人没见了，所以上帝说不能说谎，所以他这个说谎也要被上帝要被上帝定罪的。但是他这个行为本身还不错，我就不能这样二分。他这个行为本身他不说谎，说哎没有就在这躲着了，那不是这个一抓出来就抓走了，他一定要通过这个行为来保护这两个探子。而且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往往是指我们一般人弟兄姊妹之间这个相互关系，并没有讲到两个集团两个国家这样一个关系。那你说摩西派人去探迦南地，派了12个探子，去了40天，最后都回来了嘛，对不对？你说那40天里面都会不会碰见迦南人呢？迦南都不会问问，哎，你们从哪儿来，怎么没见过你们？他们肯定要说我们就从外地怎么来，他不是我们来探你们的。他如果这样一说不就被抓起来了？所以像这些恐怕这个伦理都不能这样解释。所以我看见很多书都说拉合要他这样撒谎啊，像迦南人撒谎他要面对上帝的惩罚的，我觉得这个讲法都不太合适。他正是用这个行为他来保护了以色列的探子啊。所以像这个就看见拉合的行为把探子救了，也是基于他的信心， 他救探子这个行为是表明他信心的真实性啊。所以我们把这一关系理清楚了，我们就会看见，所以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的，妓女拉合因着信，你看信啊，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怎么知道他的信有信心呢？他的信息是通过他救这两个探子表达出来，他本身是他是迦南人，对不对？但是他要把以色列的两个探子把他们保护，把他救下来，这就是基于他们他认识承认耶和华上帝是天地独一的主，是上帝，这就是一个信心。雅各也是这样讲，雅各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雅各是在强调妓女拉合救这两个探子，把他们从别的路上放出这个行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为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他相信耶和华上帝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一关系我们看完以后就发现，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分割的。所以雅各说了一句话，他在二章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段经文是比较困难的一段经文，因为它没有引号，原文是没有引号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段话究竟它开始在什么地方，是谁说的这个话，然后这话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呢引发了不同的解释。对这句话，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雅各讲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反讽，就是说没有行为却有信心。那有人说，我没有行为但是我有信心，那这句话就好像是一个人说我有行为就一定有信心一样，实际都是不合适。有信心没有行为当然是站不住，但是反过来说，有了行为就是一定出于信心的吗？也不一定。有信心一定有好行为，这个没有错，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个好的行为它是不是一定出于真的信心？不一定啊。所以就是说，你说你没有行为就有信心，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虽然有信心啊，我就可以借着我的信心呢看出我啊这个一定有信心，我的行为，这两者实际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表明这种无私的这种爱，一切的好的行为都是突然。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了，对不对？我可以为万人舍己，甚至我可以焚烧自己，但是如果没有爱，这一切都是枉然。所以信心一定会带出好的行为，好的信心，真的信心一定带出好的行为，但是反过来说，一时的暂时的信心不一定是完真正处于真正的信心。好，所以这一段保罗就是在讲，如果你认为你没有行为就有信心的话，那我就说，你看因为我有这个行为，所以我就一定有好的信心，这实际这两个话都不是太成立的。当然主是说了，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一个树的好坏凭着它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但是我们联系上下，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这个主要是在讲防备那些假的先知。他表面上可能说很多的好话，表面做一套，但是实际他不是真的是一个真的羊群的守护者。所以这个果子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乃是做他真正的生命所表现出生命的特质啊，是不是一时一事的，而是他整个的一生所表现出来他的真正的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从这儿这些分析就看得出来，雅各并不是说要在因信称义以外还要加上一个靠行为称义的这样一个路子，他只是让我们要明白唯独信心这个含义是什么。唯独信心的含义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结果呢就是鬼魔一般的信心，你知道。所以这个信心不光是认知，光是知道。魔鬼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知道， 对不对？当主耶稣要去赶鬼，那些被鬼附的人，那些魔鬼就会来跪倒，被鬼附的就会跪到主耶稣面前，至高神的儿子，你要干什么？我们的时间没有到，现在就要灭我们吗？他知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知道。但是这种知道带来的是什么？是战惊，是害怕，因为他没有相对的好行为表达出来。所以这种光有认知而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是空洞的。所以之所以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读雅各的书信和保罗书信，他们认为雅各的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和雅各的因行为称义是矛盾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把有好行为、应该有好行为和靠依靠好行为，把这两个概念有点混淆了。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一定会有相应的好行为表达出来。我不知道这我说清楚了没有。也就是说，好的行为不是我们称义得救的先决的条件，我们不是靠所谓的好行为来称义的，这不是先决的条件，但是确实是一个被上帝称义得救的人的必然的后果，他一定要有好行为表达出来。不是信心要加上行为我们才能够得救，而是说一个真正的信心他一定会带出相应的好行为来。这就是整个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保罗的称义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是对不信的人说的，对所有的不信人，上帝说，如果你们能够相信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你们做成的救恩，你们愿意悔改归向我，你们就称义了。是谈到了一个信徒的地位的改变，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现在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称义这个地位上的变化是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那一瞬间就完成了。像昨天有人决志啊信主，那当他能够悔改，他愿意公开的人面前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他的地位马上就改变了，从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义人，在上帝的眼里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地位上的称义是在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一次性就发生了，这就是保罗讲的因行为称义的因信称义的原因。但是雅各讲的称义呢，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而且对已经信主的信徒来说的，就表明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我们应该相应的有好的行为把它表达出来，让别人看见，别人认出我们这一批人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所以这个角度不同，保罗讲是从神的角度来对所有还没有信的人讲的，你们只要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从罪人变成义人。雅各是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说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已经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那你们一定要有相对的想好的行为表达出来，让别人能够看见你们，就能够认出你们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大家发现了吗？这个角度和谈话的对象不同。比如说有一个流浪的孩子，从小父母没有了，孤儿，那就在流浪，学了很多不好的习惯，不爱干净，说脏话啊，这个偷偷摸摸，后来就被一家很有教养的一家收留为儿子。他这时候地位改变了没有？马上就改变了，对不对？从一个流浪的孤儿一下就变成了这一家人的孩子。可是刚去的时候，过去养成那些坏习惯都还没有改，也不爱干净啊，说话就骂脏话骂人，人一看这好像不太像这一家的孩子啊，因为他的行为不像嘛。但他是不是这一家的孩子？已经是了，因为这家已经把他接过来了。 但是慢慢的他在这家不断的被熏陶，他开始爱干净了，说话有礼貌了，尊敬别人了。哎，一看哟，这孩子怎么这么好啊，恐怕是那一家的孩子吧。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我们相信被上帝父神接受我们为他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地位已经变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了，我们也是义人了。但是呢，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让别人看好像看得还不太像一个基督徒一样，但是我们不断的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不断的在改变之中，哎，让别人时间一长一看，哟，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哦，原来是个基督徒，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之间，雅各讲的和保罗讲的是完全没有冲突的。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一段话，在第二章就把这两方面都讲了。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不对？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因着信，不是因为靠好行为。所以每一个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是基督徒我都了不起，那是上帝的作为。但是他下面接着说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说明什么？虽然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是靠着好恩典，靠着信心，但是我们得救以后，为什么让我们得救？最后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要行善。所谓行善，就是要结出义果来，不单单是做一件好事，这种行善是要把上帝的公义、信实、上帝的爱、饶恕，通过我们要表达出来。所以保罗这两个方面都讲到了。那为什么做一个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称义的人，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向世人表达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呢？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这个约翰福音都讲了，当一个人悔改信主，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最后也讲到，圣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基业的印记，也就是说像跟盖的一个印儿一样，以后当最后大审判来到的时候，当谁有圣灵同在，那就是这个印，这个记号，这些人都是属上帝的。那因着圣灵的进驻，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因着有着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会改变我们的教，我昨天讲的这个三观颠覆，对吧？生命开始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开始改变了。大家还记得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吗？当主耶稣要进耶利哥城的时候，说当地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经常说他因为个子小，想看耶稣看不见。那为什么个子小你看不见，你到前面站着不就看得见了？就估计啊，这个人人缘的特别不好，他不仅是税吏，还是税吏长，肯定是敲诈勒索啊，平常这个那百姓都特别恨他的。哎，这个时候抓住报复你的机会了，你不是看不见吗？就挤着就不让你过去，所以他才看不见嘛。要不站着讲，哎，你看不见，个子小，来来到前面，那不就看见了啊？就不让他过去。哎，他很聪明，他一下跑到前面一棵树上去，当他高那就看见了。主耶稣抬头一看呢，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哇，圣经说撒该就是高高兴兴的接待耶稣，他是大喜过望了，因为平常人都看不起的人，今天主竟然要到他的家里，完全没有想到。在圣经里，罪人、妓女、税吏都是一个档次的，这三类人常常放在一起。所以然后圣经怎么记，撒该站着都没敢坐下呀，就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主耶稣没要求他呀， 但为什么他一下主耶稣去了以后，他得救以后，他马上就开始这样讲呢？因为圣灵在光照他，圣灵在责备他。过去眼里根本就没有穷人，自己占的越多越好，突然现在圣灵开他的眼，你看你都这么多了，你周遭还有这么多有贫穷有需要的人，哎，感动他愿意把财产一半分给穷人。过去是扼杀的越多越好，现在上帝让他为义为罪为审判责备自己，哎，他觉得不对了，不对，不仅不要再扼杀，而且马上用实际行动去改正。我扼杀了谁？我赔他四倍。主耶稣没要求他，因着他生命的改变，他就开始有新的行为表达出来。有一次我到国内去侍奉，到了一个城市，有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我到他车上以后，我就问他，跟他聊天了。我说你弟兄做什么工作啊？他说惭愧惭愧。我说你告诉我做什么吧。他说我原来是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我说怎么样啊？他说罪孽深重，罪孽深重，还说了好几个罪孽深重。后来他悔改信主了，什么都不要了，做全世界传道人。主没要求他，一定他感动，他知道这种改变人心改变人的生命，这个信仰太好了，他愿意让更多人通过他的工作都能够认识到主，生命也被改变，所以他自个儿就变了。所以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好的行为不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他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在人前在人后他都应该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甚至有时候我常常说，有时候我们有失败的见证都可以见证我们生命的改变。有一个弟兄，他在信主以前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不是大偷了，就是看见人家一个橡皮啊，一个铅笔好啊，就顺手就装在兜里了，就这种顺手牵羊。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一读圣经，他发现圣经讲得很清楚，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对不对？十条诫命以后最后一条，而且贪财是万物之源，万恶之源，他就知道不能贪恋。所以从你信主以后就改了，不再去拿别人的东西了。可是有一天半夜啊，牧师睡到半夜被敲门叫醒了，牧师赶紧就起来给他开门。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是传道人呢？随传随到的人，24小时 uncle， 什么时候有事儿一敲就得到。所以牧师赶紧就起来给他开门，一开门是这个弟兄哭得跟泪人一样，哭得还是伤心了，赶紧把他引到屋子里，半夜来敲牧师的门，又这么哭，就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情，就让他坐下，说你出了什么事儿，让他说，他半天才平静下来。就他就问牧师，他说牧师啊，我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牧师说你出什么事情了？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你看，我信主以前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信主以后觉得这不讨上帝喜悦，那就不再偷了，不再摸了。可今天白天看见别人有一样东西实在是太好了，禁不住诱惑，又装在我的兜里了。哎呀，晚上越睡越睡不着了，我都是一个信主的人，我怎么还肯拿别人的东西啊？越睡越睡不着，赶紧就起来就来找牧师。啊，牧师听完才稍微放心一点。牧师就问他说，弟兄，我问你啊，你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还是偷不到东西哭啊？他说当然信主以前偷到东西高兴，偷不到东西不高兴。然后牧师又问他，那为什么你现在你偷到东西你反倒要哭呢？这说明圣灵在你的心里在责备你，你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有圣灵进驻的人了。好好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就从这个例子看到，即便有时候我们在软弱中，我们会悄然发现，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已经开始在改变。这就是表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就一定要改要变，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可能有软弱的时候，甚至有犯罪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绝对不敢轻易犯罪。这绝不是像有的慕道友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多好哈， 又可以上天堂啊，拿到了上天堂的这个护照，又可以随便犯罪，一犯了罪马上就悔改，悔改之后马上第二天又接着犯，那天堂你们照样上。那你看基督徒什么都抓到了，他就完全又没有进到这个门里的，他不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可能软弱，甚至可能犯罪，但是他绝对不敢轻易犯罪，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这儿。啊，所以我们生命为什么会改变？为什么我们有了信心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信心通过行为表达出来？就是因着我们相信圣灵会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在整个属灵的生命的更新上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从地位的称义是指人信主的时候，他从罪人变成义人，这个地位上的称义是一次性立即就完成的事情。但是呢，从生活的称义，我们在生命上能够彰显出这种义，这种圣洁，是在我们悔改信主以后，在我们的生命上成为圣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我们一生需要努力的。就是从地位的称义到生活的称义，使我们信徒在道德、在生命的品质上和这个称义的地位相称，这是我们今生一生一世需要不断努力的。就是我们地位上的已经是这样称义了，在上帝眼里，但是实际我们在生命上、在道德水准上的义的标准大概还很低。但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我们不断的日有所进，在成圣的路上，最后慢慢的能够和我们的地位相称，这就是我们一辈子需要努力的事情。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有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里讲道，讲这个彼得前书，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哈，就讲这段经文。他不知道怎么知道我刚信主，一下把我叫起来，他说：“封闭城，你站起来。”我站起来，他说：“你是圣徒吗？”他问我是不是圣徒，我想了半天，我说好像我应该是吧，但是好像条件也不太够。他说：“你糊涂。”我说：“我是很糊涂，就是没把两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圣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徒，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归向他，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你看哥林多这么多的问题，教会保罗写信还是哥林多的圣徒们，因为他们的地位在上帝面前就是义人，就是圣人了。但是呢，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的道德的水准、我们的生命还实际上达不到这个地位，这就是需要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的。所以就把这个地位上的称义和实际我们生命中的称义这两个概念搞清楚。是真正的地位上真正称义的人，一定是要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把他在神面前称义这件事情通过他的行为向世人表达出来。这就是把整个雅各讲的和保罗讲的就把它连起来了。所以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但是好的行为一定是得救的必然的结果。不是信心加上行为，乃是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所以盼望、信仰、盼望是我们基督徒的特征，行为见证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所以真正我们要去把福音传得更广，不仅要把道理讲清楚，而且更要借着我们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我们的活的见证，再加上基督教这一套信仰的真理，把它结合起来，我们传扬的福音才会有力量。如果单单讲道理，这个道理就会变得慢慢变得很干枯，一定是和生命的这种见证把它调和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别人绊倒了。很多年以前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有个弟兄他接待我，坐在他的家里，我还没去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爸爸来探亲，从大陆来看他，然后呢 他爸爸过去是在部队里，后来就转业到庐山植物园，在那边工作。他说每次带父亲去教会，父亲都去，每次听到也听，布道会也参加，但是从来不表态，也不评论，也不信，也不说不信，反正就没有 no comment 啊，就什么都不说。他说这次来你刚好住我们家，你是不是好好跟我父亲谈谈？我说到时候再说吧，我这个人就比较内向，我不习惯一见的人就跟人传福音，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从哪儿开始说不知道。是有的弟兄姊妹就有这个恩赐哈，见着谁他都跟人家讲，路上碰见谁他都就跟他讲，我就没这个恩赐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到家了，我有机会跟你父亲聊聊，然后再看看怎么样。这样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头天晚上就是讲布道啊，讲这个怎么知道有上帝啊，这个上帝是谁啊，很多人信主。我就很注意看他的父亲了，虽然我没跟他谈，我看他听得很认真，但最后呼召的时候同样没反应，也没有任何表示，回来也不说任何的话。那我就说那就算了，就有机会再谈嘛。第二天培灵也是谈到信心啊行为这些大的议题，最后我也讲到，我说甚至当主来的时候，有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们的传道，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吗？这时候主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们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就说不仅有假信徒，连传道人都有假的，这是2000年教会的历史叫真假。当然我们没这个智慧去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不要看着一个弟兄和姊妹做的哪一件事情不太好，你妈你怎么这样做，你是不是假的，这就叫论断人啊！因为我们看不见人的内心，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告诉他这样做不好啊，我对不能够荣耀上帝，具体就事论事可以，但是不要去评判人家的内心，人家是真的假的，这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确实真有假。所以我那天就讲了这些，其实我那天晚上一回去，他爸爸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哦，他说原来教会也有假的，看来基督教还是有正义的。他说有正义，我说什么意思？原来他的姐夫，就这个弟兄的爸爸的姐夫，就是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大陆19年以前，在家里就是虐待他的姐姐，打骂非常的严重。有时候礼拜天刚打完了妻子，然后就上教堂去讲道。他说从小他对这件事就非常的愤，你看他在家里这么样的对待我的姐姐，哎，他是传道人，他就要上天堂，他太不公正了。他如果他去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我不跟他在一起。哎，那天我一讲，哎，我说这个你不要看人自称是什么，将来上帝都有分辨的，真的假的上帝都知道。所以那一天他把话匣子打开了，原来就是这个心结，因为他姐夫的行为不好，一下就拦住他几十年，他不能接近这个信仰。就那天晚上在家里，我带他做决志祷告，悔改归向上帝。儿子说爸爸这个事连我们几十年从来没听他说过，他闷在心里，他没地方说，他就觉得基督教就他也不了解基督教，他就觉得这样不公正了。他说他是传道人，还讲到这么大的恶行，最后他去上天了。那可见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当然我今天不去论断他的姐夫是真的传道人还假传道人，我不敢论断这件事情，但起码这一点他对他姐姐这个态度的本身是让绝对不讨上帝喜悦的，他一定将来也要面对上帝的，而且他绊倒了这么多人。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本自身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上帝才会说我们是他的见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光去做见证，去分享上帝，去传福音，那是对的。我们的整个身心，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天24小时我们的活动都在见证上帝，自觉也在见证，不自觉也在见证。 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既然有信心，因信称义了，就当把我们这种因着相信上帝，因着圣灵的进驻带来的生命的改变，向还不信的人，把我们这一批人是归向上帝的一批人，是有圣灵进驻的一批人，让我们身上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走到一个地方就把福音传给更多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真实，我们的身教是重于言教的，我们的各行各业我们都把这个做得好，我们有能力，有责任心，有爱心，有热情，愿意帮助别人，这些东西就在周围中就会起作用的。当别人如果能够很敬重我们的时候，他会更敬重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本职工作就不能做好，在周遭的同事当中就没有好的见证，别人就看不上我们，我们再说我们的上帝，别人也会看不起我们信的上帝。你原来基督徒就是这一批人嘛，做什么都做不好，是不是？是非要去找一个金身拐棍才能往前走了，他是完全就不一样的态度。所以这个之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一定要从头进到心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一定要生出仁爱来，这个信心才是一个真的信心。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这是我刚才讲的。所以信心不单单是理性的认知，还必须包含着意志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这就是真的信心所表达出来的行为。所以信心一定要包括信靠、信爱和信从这三个部分，所以这个信心和行为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有机会呢，仔细来考察雅各书和保罗的书信，我们会发现雅各讲的所谓的靠行为称义和保罗讲的因行为称义，实际根本不是矛盾的，是信心和行为这一个真理上两个不同的方面，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离开任何一个方面，这个信心和真理这个真理都不完全。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的来好好的来读圣经啊。所以在以赛亚书66章2节说，耶和华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如果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话更多的敬畏，多一份战兢，我们就会更讨上帝的喜悦。主耶稣也说，主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我们今天信仰的这一切都来自于圣经。天地的来历，人的来历，人今天的状况，耶稣基督的救赎，整个世界的大结局都在这儿。所以从19世纪开始，所谓的文艺复兴这个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再一次被高抬起来。所以很多人就把圣经做一本普通的书，人写的书来加以批判，就产生所谓的高等批判、低等批判。研究圣经是可以的，但他只把圣经当成一本人的书，而且认为圣经有很多的错误。这就是自由主义神学给整个教会带来的极大的危害。你们现在有机会去欧洲，欧洲那些文艺复兴时候带盖的大教堂几乎就成为观光的景点了，没有人在里边了。德国同样，马丁路德的故乡，今天看看整个教会 衰败的简直是凄凉的光景了。为什么呀？就是这个高等的批判把圣经的权威拿掉了。圣经不是神的话，是人的东西。既然是人的东西，人到哪儿都可以生人的话，何必一定要来教他？圣经的权威被打掉，教会就没有权威。教会的权威是建立在圣经的权威基础上，因为教会是宣扬遵循圣经的话语。圣经没有权威了，你遵循圣经的话还有什么权威？我记得十年以前我去柏林，刚好有半天的时间是我有一点空闲的时间，所以当地有一个德国弟兄，他会说几句中文，他说有半天的时间你愿意上哪儿，我带你去看。我说就到柏林去看那柏林墙啊，因为那柏林墙刚倒了几年嘛，我就去看。他就得详细跟我讲当时柏林墙的位置在哪儿，然后怎么样的建的。他说那个商店里还有卖那个 concrete， 就是那个水泥，那个水晶，那个打下那个剩下的哈，还要不要一块儿？他就跑到商店去购买了一块，还装包装的特别好哈，还有塑料盖着，好挺贵的。我说真的假的？你随便找一块那水泥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说你放心，我们德国人不太会作假啊。哇，那我当时就是觉得那就收下吧，收下我想给他钱他不要，他说我就送给你了。他说你赶紧把游子吟的英文版给我寄一本过来。我说好好好好，说回到美国以后赶紧就把游子吟的英文版寄一本给他。他就带我到了市中心，市中心有一个教堂叫帝国教堂。这个帝国教堂是二战期间轰炸的时候把上一半全都切掉了，就炸掉了，就只剩下下一半还立在那儿。为了表示对二战的纪念，所以这个没有拆，还立在那儿。在旁边又盖了一个新教堂，盖得非常的华丽，都是那个教堂的一个壁哈，都是用那个小的玻璃一块一块镶起来的。你在外边还不太清楚，你进到里边去看，对着阳光一看，哇，五彩斑斓，就是他那个把那个可见光一下分成五色的光，非常的漂亮。就我们进到里边去看以后，平常他那个教堂里边那个大堂都可以随便进去看的，可是那一天呢，刚好是他们一个节日，好像是耶稣升天节，所以他们里边正在举行圣餐，门是开着的，就是大堂的门是开着的，但是他拴了一条红线，也就是说你一般人进不来。所以我就走到门跟前往里边看，那天正是在举行圣餐，那么大一个教堂，我数了一下人数只有三十几个人，在这样一个节日举行圣餐，这么大一个堂才三十几个人，平常能有多少人？哎呀，我当时那心里真是非常的难过。后来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你们柏林有没有大一点的教会，人多一点？他说有，我们柏林也有上千人的教会。我说为什么这些地方人这么多？因为他们敢高举圣经，上帝的权威。所以看了一下整个对圣经的话，圣经的权威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外边有人攻我们的还守得住，就怕我们里边出来不相信圣经，那自己就分崩瓦解了。后来2007年我又到新西兰去讲道，最后一堂讲完在基督城讲完以后，我就要到澳洲去。那天我讲完道以后，他们当地的牧师就上去说了几句话，他是当地的白人，但是师母是香港人，所以平常他讲到就是讲英文，然后师母翻译成中文，所以吸引很多人去。他那天就说，他说40年以前按照人口的比例，新西兰是差派基督教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可是40年以后也是衰败得很厉害。他一边讲一边哭，因为我马上要赶飞机了，所以我们就简单吃一个盒饭，我就有意去跟他交谈一下。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仅仅40年的时间，为什么基督教就会有这么大的滑落，主要问题在哪儿？他说想了一下，他说自由主义神学对我们的危害，相反天主教倒比较稳定啊。由于历史上，我在书上也写了，天主教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他们受这个启蒙运动的冲击相对还小一点，但是基督教是首当其冲啊。高台人的理性否认上帝的超越性， 否认神迹奇事，他把一本书就变成一个只能用理性才通得过的书。所以这迫使我最后写了那本圣经的权威，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写，这是很困难，回答各种对圣经的有错误的提问的挑战，怎么去回应他。后来一下就写了三卷书啊，圣经的权威、圣经的诠释和圣经的难题。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虽然我念了神学，那我毕竟只是一个 science 的背景，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花了12年的时间把它写了三本书。你们常常说游子吟，游子吟我只是花了2年的业余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全时间出来侍奉，那时候孩子们也小，到10点钟，每天10点钟以后孩子们都睡觉了，10点到12点是我写作的时间，用2年的时间把游子吟写完了。但这三本书花了12年，我真的一有空就来写，不能白天晚上。所以这个书呢，我是写给弟兄姊妹看的，把一些比较艰深的神学东西把它消化了以后，用很平顺的话、通俗易懂的话说出来，让你们能够读起来不太费力气。所以这个书不是写给神学生的，不是专写给传道人，而是写给每个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忙，没有时间看书，所以我就替你们看了很多书，然后把那些每本书的精华哈，都把它整理出来放在书里，然后后边都有 reference， 如果你们想进一步看那本书，你在后边去找那本书的目录在那儿。所以我就希望你们真的起码一个家能够有一套，可能将来对你们信仰的生计啊都有帮助。因为我们一切的根本都是在圣经，把圣经的权威抽掉了，如果你发现圣经有一个错误，你就会找出千千万万。你觉得发现圣经有一个错，说明圣经不完全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不会错，那就变成了神的不会错的话和人会错的话的一个混合物。那如何去分辨圣经里哪些是上帝的话，哪些是人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把圣经完全放在人的理性下去鉴别，圣经就没有任何权威。加上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凡是自己觉得不合理的、自己想不通，都认为错。所以曾经有人请一些认为圣经有错误的这些神学家列一个单子，你们认为圣经哪个地方有错？结果每个人列出单子都跟别人不一样。你会发现，你只要找出一个错误，你就守不住这个缺口。所以今天有人说我太绝对了，我觉得该绝对的地方就得绝对，因为这不能退，没有退路，你一退你就守不住。圣经的权威一拿掉，如果圣经有很多的错误，你就不知道该信什么。所以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够把这些书都看一看，这样帮助我们的自己的信仰更晋升，同时呢有机会回答别人对圣经的疑问。我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有时候都觉得都写不完了，尤其圣经的难题，因为有些难题很难，都已经在脑子里装了10几年了，别人问的我解答不了，看很多书也解答不了，但是我最后也不想跳过去，别人觉得难我觉得难就跳过去，别人本来想看这个书想找这个答案，结果我也不讲，我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不跳，就顶在那儿。所以有时候一个难题可能1年都写不出来，但一直祷告，一直来查资料。我本来就以为第三卷写不完了，要难产了，因为越拖时间越长，外边侍奉又多，我岁数慢慢也大了，就没想到3年前生一场大病。所以我3年前做了开心大手术，很开心的，整个打开，然后心脏停跳6个小时，所以都比你们幸运哈、啊！我这一生心脏能够休息6个小时，然后再重新再起跳啊，做 bypass 啊，心脏的 bypass， 所以恢复期间很艰难，所以我就有1年的时间没有外出讲道，就在家里，还在教会侍奉，就没外出， 结果呢，写书的时间就相对多了一点，所以不经意之间，所以去年就把第三卷写完了。我觉得都是上帝的恩典，要不这到第三卷到现在还写不完，所以现在三卷都出全了。啊，所以我都很希望你们啊，一个家庭能够有一套三卷那么厚的书，精装书才卖60块钱，我拿8%的 commission。你们想想，我这12年通过写这三本书，我能拿多少稿费？微乎其微，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来帮助大家能够在灵命上更深的扎根。我们不要只是喜欢喝奶，都愿意看见证啊、游子吟这书就相对好看一点。现在是灵命要深进的，要开始吃一点干粮了啊，吃一点稍微更扎实一点的记忆圣经的东西。我相信你们把这个书看完以后可能会对你们有帮助，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对我帮助都很大。原来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清楚或者不是特别系统，那通过写书就一定要把它理顺了，对不对？条理你很清楚，你才能把它写得清楚。所以这三卷书写完，首先对我自己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希望你们有机会也看看啊，因为这个书是使者协会替我出的，所以他们就每次我到哪儿讲到，他们就把书寄到教会，实际和我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你们卖的钱都交给书店，和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在这儿嘛，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书，所以弟兄姊妹买的就比较多。因为大家一看这么厚的书，就干连翻都不翻，就过去了哈。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你们大概知道这个书的内容，可能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弟兄姊妹来买这个书，能够受到益处。当然我写的书就是希望你们看的。啊，我今天中午吃饭还给几个同工分享，我2007年到台湾去讲道，有一天晚上就在台大的那个他们分享完了以后，刚好有一个建国中学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刚好高中毕业，他也来听了，他会后就问我很多的问题，就我说这些问题，我说一时半会儿我也不能够很快的回答你，但是呢我写了一本书叫游子吟，那里边都能回答你提的问题。我说这楼下就是校园书房的书店，你就在楼下去买一本这个书，你看一看，答案就在里边。就是他回答，他说我都不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我看，我为什么要花钱买呢？哎，我说很对啊，我说如果你愿意看，我替你买一本可以吧，送给你。他说可以，我可以看。所以我就跑到楼下自个儿掏钱买一本我写的书，然后呢就送给这个高中学生。送给他时候，我是只对你只是有一个希望，希望你不管你觉得如何，你都从头到尾看一遍，起码你看一遍嘛。他说这书都不是我买的，我为什么一定要看一遍？我说你这人简直成了滚刀肉了哈，怎么说都是你的理，对，让你买你说你不知道值不值得买，那现在我替你买了，你说就不是你买的，所以你不一定要看，那你说我还替你买个，是不是你买，但是我是为了你买的，我替你买的啊。最后他勉强好，就是勉强答应了，所以以后就再没见着了，2007年到现在了。去年我到 Kentucky 去讲完道，一个小青年上来了，说冯叔叔还认不认识我，我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他说我姓黄，叫黄什么。他说你还记得2007年在台大团契吗？哦，我说你是那个高中生吗？他对，就是我，他在美国来念研究生来了。我说信主了没有？哪儿顶得住啊，早就信了，顶不住了，信了以后呢，我成堂就把游子吟带在身边。当我觉得信仰有些难处的时候，我就把游子吟翻出来看，他现在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的事工啊，能够把这个信仰能够表达出去，而且这个文字上的东西往往传得更远，因为书在那儿嘛，白纸黑字你走到哪儿都可以带到那儿。所以上帝给我的命令，我觉得将来我在余下这个余生这一段时间，可能文字事工是我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在教会也这么多年了，也看到教会的情况，我对神学的思考啊，现在就开始有一些东西装在脑子里，所以就像能够写一写，希望能够 对教会啊，对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些实际的帮助啊。所以我就希望借这个今天机会，我来做一下广告啊。那希望大家都在后边放着呢。然后呢，还有一本有一个游子这个《圣经论》的 DVD， 那是我在圣经的权威这个基础上，花了我们自己花了三万美元，请两个专业人士做的录像，就是你可以看那个 DVD， 你看到我讲到，然后很多的画片、很多的这个 PowerPoint 的东西都在里边。那个一共讲了28个小时。现在很多神学院，他们把中文神学院把它作为神学院的一门课啊，系统神学院一门课。有的教会呢，就把这个作为啊教会主日学的一个教材，啊每一个主日放了一段，然后大家在讨论啊，反正大家都在使用，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一看那一套啊 DVD， 讲了28个小时，讲得非常苦，最后的舌头都半算了。你想28个小时讲的舌头都不听使唤了，你明明想讲这个，最后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完全不听使唤。所以我最后就给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在下边叫停，我就可以给马上改，因为那时候我讲错，你不说，我在洛杉矶录的，我非常没有话题。最后他在剪辑的时候发现这个讲错了，一剪掉接不上了，所以当时一定讲错，马上停下来，我再重新讲一遍。将来他把讲错的地方剪掉，他才那个连得起来。就这样，我还来回飞了洛杉矶好几次。所以录做 DVD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自己就出了三万美元，因为它剪辑啊非常的不容易，一分钟一秒钟这样的剪辑，所以它剪辑28个小时，所以他们完全抽的是成本费，一点儿他们的工资都就是没有拿到盈利，他们为了教会的缘故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后边一书都在后边，好吧，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弟兄姊妹也有一段聚会的时间，也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你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就单单靠着我们愿意悔改的心，就把这个义把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被更新，让我们在众人面前能够彰显我们是一群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基督徒，能够把你的福音、把你的救恩传给更多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谢谢冯牧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信息。好，待会我们是晚餐的时间，然后晚餐完我们下一堂是七